弟兄姐妹们，新年好。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题目，也是所有的经文，所以我们一起来再读一下今天所要讲到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圣经的第一句话，也可以说是整本圣经的序言。如果没有这句话，这本圣经的价值就会降低很多。如果没有这句话，我们人类是从哪里来的？所以也可以说整个人类的序言就浓缩在这一节经文当中，也可以说是整个宇宙的序言。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这节经文在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是由神所创造而来的，也因着神创造的天地，才使得我们的信仰有根基。我们说这节经文也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它直接告诉我们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是由神所创造的，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神创造天地，他告诉我们说，神超越了起初。起初是一个时间的开始，在起初之前，这个宇宙到底有什么呢？在起初之前都还没有宇宙，所以物质世界也没有，时间也没有，唯有神在那里。所以在起初之前，神已经在那里，这意味着神在起初之前已经存在了。在还没有这个世界之前，神已经存在。起初神创造天地，所有的都还没有开始，我们用人的大脑能够显现到的任何一件事情都还没有发生的时候，神已经在那里。我们今天所有能够看见，所有能够认识的，所有的东西都在那一刻开始有的，在这之前一切都没有。所以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来自于神的创造，所以神超越了物质世界。天地是物质世界，神创造了天地，意味着神在物质世界存在以前就已经存在了。所以所有的整个物质世界完完全全是由神所创造的。所以这些经文在告诉我们说，所有的这个世界，我们肉眼能够看到的，我们思想能够想到的，我们从知识当中能够领悟到的，所有的东西都来自于神的创造。神不仅仅是在创天地存在之前就已经存在的，神还是天地的创造者。他在告诉我们说，不仅仅只是说这个物质世界存在以前就有了神，他还告诉我们说，这个是物质世界是由这位神来创造的。这意味着若没有神的创造，天地就不可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许多时候我们跟人家在吵架了或者辩论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说一句话，说这个世界离了你地球照转。可是呢，在这个世界有一些事情是有主次之分的，或者说有主因的。神就是这个世界存在的主因。我们有时候会很自大，认为这个世界唯我独尊。可是在这个世界当中，如果没有你的父亲的话，没有你的母亲的话，你根本不存在。很久以前，我们家有一个亲戚，他到我家里面来，在跟我抱怨他父亲。那个是在以前在中国大陆有那个户口制， 很严肃的农村户口，农村户口跟城市户口，农村户口跟城市户口的时候，农村户口好像很不好。然后呢，他父亲呢，以前是在城市里面，解放前是在城市里面的，因这比较贪玩，他觉得在城市里面没什么好玩的，他喜欢农村的，喜欢爬树，喜欢做什么，然后家里又比较富有，觉得农村比较好，又有很多水果可以吃，又有这个可以玩，那个可以玩，又可以去钓鱼，所以呢他就喜欢在农村里面。所以没想到解放之后他就留在农村了，在农村以前就叫农村户口。你知道在三四十年前的中国，农村户口的人好像就比较贫穷，大家向往着有一个城市户口，所以他就到我家里面来，然后就跟我说，他就一直在抱怨他父亲，说什么他父亲当时如果不是因为贪玩，那就不会回农村，他现在就是城市户口多好什么的。然后我听了我真的受不了，我突然跟他说一句话，我说如果你父亲当时齁没有回去农村，这个世界就没有你，因为他留在城市里面，那他肯定不会在城市里面去认识到你妈妈，所以他就不会跟你妈妈结婚，然后就不会生出你，所以你就认命吧，因为你在农村这是天注定，因为你爸爸不回农村呢，你就不会有你，你爸爸留在城市里面，他肯定找别人结婚，生下来的肯定不是你。所以呢，你留在农村这件事情，你绝对要认命，你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哎，许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这个世界也是因为有神创造了，所以神这个是主因。只有神有了才有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有了神才有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是在神的整个创造当中，所以我们会降服在神的整个创造，神对我们所有的规划，神对我们的管理，神对我们的教导，神对我们的命令，我们只能降服在他的这个创造之中，因为只有有了神才会有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降服在神的这个主权当中。如果我们不降服在神的这个主权，如果我们不承认神的存在，我们的生活没有任何意义。也许我们还可以生活得很好，就像那个人他还可以抱怨，但是对旁人来说就觉得很可笑，很可笑。当我们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地球就悬挂在空中，这是多么一个精妙的。我常常很欣赏有人会把鸡蛋立起来，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立起来，在桌子上面把生的鸡蛋立起来，可以立起来吗？我们回去可以试试看，我试过好久了，我立不起来，我唯一立起来的就是立不起来的时候一生气一跺一下，它扎个洞的时候就立起来了。可是呢，我们连一个鸡蛋立起来都那么难哦。然后你要让鸡蛋悬浮在空中呢，也许你说这个是有万有引力哦，这个星球之间万有引力怎么引来引去把它引起来的，把它互相吸引，它就吸的悬在空中嘛，整个的星球之间就是这样。可是它又那么精细的，那么微妙的，让它各自按着自己的轨道在那么运行，能够按着这个轨道，不仅按着这个轨道，那个并且那个距离是不变的，地球跟太阳之间的距离不能变，每年都顺着这个在旋转。所以神把地球悬挂在空中，并且他用大气层来保护着，使得我们能够在这个空中宇宙当中被悬挂在那里，然后还能够在这里这么安定的按照每年都不变的， 所以我们不用去担心说明年是不是离太阳近了50公里了。如果明年离太阳近了50公里了怎么办？我们可能要做很多防火墙哈，因为太阳的热度太高了，我们会变成木炭。没有，它就固定的在那边，按着次序在那边的去运转，并且我们在这个大气层的笼罩之中。2013年，俄罗斯有一个流星从俄罗斯，不是俄罗斯的流星哈，是流星从俄罗斯那边过来，所以那个巨响，如果你们有想去看的话，你可以去 YouTube 上面可以看到，到今天还有它的撞击进来，那个流星经过大气层，跟大气层摩擦就燃烧，就留下来一点点的碎片，就把整个它周围的工厂的玻璃全部震掉了。但如果没有大气层呢，直接撞击在地球呢？所以我们会看到神这么精细的设计，这么精妙的把地球悬挂在那里，使得人类可以这样的生存，把对人类有意义有利的气体放在最底层，对人类有害的气体放在最上面。这些对人类有害的气体其实也是对我们有益的，因为它可以折射掉所有来自于太空当中对人类有害的那些射线，那些物质。而又从上下文来看，圣经的下文来看，神又是从无序到有序来创造我们，从空虚混沌烟面黑暗到一个适合人类生存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但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烟面黑暗。空虚混沌烟面黑暗在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那是一个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它逐步的一步一步的创造，从第一天分开地上的空中的水把它给分开之后，逐步一步一步的创造到一个完全适合人类可以生存的环境当中，然后才把人安置在这当中。所以这显示出神的创造是有智慧跟能力的。神所有的创造都有他的目的，他不是随心所欲的，他是按着他的目的来创造的。我们一天生活需要多少东西我们能够生存下来。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种物质比较丰富的年代，所以我们相信我们不用太去担忧说一天三餐没饭吃。你知道我们家有一个臭毛病，这是我妈妈那边传下来的，我们的家冰箱永远是满满的。不仅冰箱永远满满，还会有一个储藏柜里面还会有一箱子的罐头，这永远变不了的，从我小时候到今天都有。为什么？因为经过大饥荒，经过大饥荒的时候，从来都会存着那个保命的、救命的，所以就在那个，所以从小我们家午餐肉吃到腻了，因为都会有，然后再去慢慢换出来，因为做父母的担心孩子有一天会饿肚子，所以都会那样储存着，家里再没钱也一定会储存这些东西。因为他们经过大饥荒年代的人，哎，我就在想，有一天我坐在我家的厨房看外面的飞鸟，我看那个鸟，知更鸟在那边，哎，天天在那边吃。我有一天我突然替他们担心了，他们下一顿饭在哪里？下这么大的雪哈，他们的饭在哪里？我不知道。因为我只知道我的饭在哪里，我不知道那些知更鸟的饭在哪里。可是第一年开春的时候他们又在那里了， 我就知道，哎，他们还是有过冬的。有一天我们家后门一打开的时候，哇，这么长的一个一米半子，应该是松鼠叼的，它叼到我们家要送给我的吧，我也不知道放在哪里，可是它又忘了，就在那里。哎，他们会储存，可是储存呢，据说松鼠的记忆力很低，常常储存了就忘了哈，叼在那边又忘了，所以他放在我们家门口要送给我，我又不敢吃，所以后来又送回去给他。他会那样，可是呢，神就能够使这些动物，他能够在这样的他所创造的这个地球当中能够生存下来。我去蒙古国的时候，这个国家经济非常落后，50%的人都在乌兰巴托首都。为什么？因为冬天一来，他们管理不好，羊如果死掉了，冻死了，他们就没办法生存，就只好来乌兰巴托讨生口吃了。这边因为有比较有工作的机会，要不然最起码还有垃圾堆可以去捡，所以他们很多是去捡垃圾的，去捡垃圾。而他们能够生存，一个家庭能够生存下来要靠什么？如果有两百只羊，就能够维持一个家庭。所以他们只要养活200只，这个家庭就是富有的家庭，他们就可以去放羊，就可以放牧，然后就可以过日子，过平常的日子。所以我就在想，哎，那这么多需要从哪里来？这么多的需要从哪里来？其实这么多的需要都是神一开始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就逐步的一步一步的从无序当中他就创造了，都安置在那里。所以我们会看到这六日的创造的时候，他所有的都创造好了，有树木，有果蔬，有动物，有植物，有水，有空气，有阳光，所有的这些创造都好了呢。神所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这个好好到哪里呢？我们最近很冷哦，我也被感冒了。可是你们有没有担心过亚当跟夏娃当时会不会感冒？有人在笑哦，他们甚至不用穿衣服的，他们当时在伊甸园里面赤身露体，并不羞愧。那个人类需要穿衣服是因为罪所带来的后果。当时神所创造的是，我也不知道伊甸园里面的温度是几度哈，但是就是不用穿衣服就可以，人与人之间没有这么多的隔阂。那是罪使我们人跟人之间产生了许多的隔阂。他能够在那边那么好，可是当人一进去的时候，人的因素一进去的时候，这些好的都被破坏掉了，好的都被破坏掉了。起初神创造天地，他在提醒我们，神对创造之物有绝对的权柄，他有拥有对受造之物提出的要求。所以当他创造完之后，他就把这个所有的创造交给人类去管理、治理、修理，他就交给我们了。可是因着人的罪的原因，把这个原本是好的给破坏掉的。当我们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只要人一认为自己很聪明的时候，人想发挥一点自己的聪明的时候，往往就给这个世界带来灾难。就像我常跟你们说，我喜欢吃鱼的，可是在美国鱼成灾的是什么鱼成灾的？亚洲鲤鱼，外来物种侵略了。他们为了治理河里面的污泥，所以就觉得哦，去把亚洲的鲤鱼给引进过来，一耍一点小聪明的时候，就造成了大的灾难了。 这个整个的生态平衡就失去了。所以我们会看到神的创造是美好的，可是当人介入的时候，罪的原因使得这个创造有时候会被受到破坏，神就有权柄来审判这个受造之物，他有权柄来毁灭他所创造的。当第创世纪第六章的时候说地上充满了罪恶的时候，神就用洪水毁掉了这个世界，毁灭了这个世界。毁掉之后呢，神又重新拣选了诺亚一家，保留了人类的这个命运，使我们可以重新的存活下来。可是呢，整个的世界已经被破坏了，所以人们无法想象在洪水破坏这个世界之前那个美好的光景是什么。我们唯一的能够从圣经当中了解到一些的是哪里，因为那个时候活到120岁的人是夭折，因为随随便便就活个七八百岁哈，所以你会看到那个破坏所带来的，这是罪恶所带来的后果。同样的，神有能力控制跟支配受造之物的命运，所以当人类犯罪之后，神就说人的寿命还可以活到120，所以我们今天的寿命最多也就是差不多120岁，当然别想那么多啦，我也不想活那么久，120太难了，我不知道有几个有信心活到120岁的，没有。今天早上刚刚走的一个我们的弟兄97岁，陈威娟的公公今天早上被主接走了，97岁。我昨天下午去看他的时候，我就感到哇，其实神蛮祝福他的，活到97岁，年纪很大，但是神还是把他接走了，还是把他接走了。人的寿命就是总是有限的，当然神更有能力维持他所创造的，他可以赎回挽回恢复我们。当人因着犯罪跟神的关系破裂之后，跟神隔绝了之后，神他愿意差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来挽回我们，赎回我们。所以虽然我们肉体的生命会败坏掉，我们会有死亡，可是我们还会回到神的身边，我们还回到天家。所以死亡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并不是一了百了，并不是终结，死亡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因为我们被神接回到天家，接回到神的国度里面去。天地宇宙虽然浩瀚，毕竟是有限的，神创造了他们，表明神超越了这一切。神超越任何有限的，他是无限的。有限跟无限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呢？有限跟无限之间的差距是无限的，我们很难能够靠着我们的知识能够去把那个差距给它表明出来。受造之物与神之间的差距也是无限的，我们很难去显现神怎么能够创造出我们来。许多时候我们看我们自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可能你们没有。我的眼睛很特别，我不喜欢戴眼镜，可是我的眼睛视力很不好的。大家以为我没有近视，其实我有近视，我一边是 0.3， 一边是 1.0， 但我讨厌戴眼镜，所以我没戴眼镜。 可是我在开车的第一天，我在美国学完开车，学开车的第一天，看红绿灯的时候，第一次刹车的时候，离红灯将近200码的远，很远，我就刹车了。然后因为那个距离嘛，因为就变成独眼龙，一个看清楚一个看不清楚，就是没有那个距离感，离得很远。我父亲教我开车的，他在那边大骂，还离那么远，你就哎，等停下来定睛一看的时候，哦，然后就往前开。下一个红绿灯更可怕，下一个红绿灯一停的时候，你知道停在哪里？停在红灯的下面，已经超出去的，因为那个距离感没有的，因为你是独眼龙嘛，一只眼睛看的。可是呢，从此大脑里面就会自动校正，第三次就没有了。现在好好的，不会的，因为神所创造的这个大脑，它能够自我调整。虽然你现在还是独眼龙，可是你第三次就会很准的，你想停哪里就停哪里。是我自己厉害去协调吗？不是的，这是神的创造。你很难去想象为什么能够这样的控制，这就是人跟神之间差距太过，这个差距太难以用我们这有限的知识能够去弥补的。如此的差距使得受造之物完全无法去了解神。我们说我们怎么去了解神？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了解，除非神他自己要让我们知道，他自己愿意让我们去了解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了解，并且我们所能了解的也就只局限于那一部分他要让我们了解的那一部分。所以圣经的申命记29:29告诉我们说，隐秘的事情是属于耶和华的，因为神的事情并不完全100%的告诉我们，还会有一部分他没有要告诉我们，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有限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完全了解神呢，还是神有什么东西认为我们没有权利去知道，我们连问的权利都没有，从我的角度来说。所以感谢神，神启示圣经让我们可以去了解明白他对我们的心意。所以我们唯有透过圣经来了解，来明白神的心意。神启示圣经表明神是多么的爱我们，神从来没有启示一句话给哪一个动物，没有。神是多么的爱我们，人是多么的渺小，人跟神比起来算什么呢？神竟然这么样的爱我们。我们看到整个浩瀚的宇宙，这只是一张星图的图，群星的环星的图片。其实现在这些白点星球当中的任何一点，我告诉你，任何一点发光的一点都比地球还大。地球在浩瀚的宇宙当中根本不起眼，根本找不出来的。那是因为我们住在地球上面，我们以为地球很大，其实跟许多的行星比起来，地球是太小了。任何一个白点所代表的都远远大于地球，地球根本算不得什么。当我们坐飞机飞在空中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去找过地上的行人？我有几次坐飞机刚好碰到晴空万里的时候，往下面去找找看看路上有没有在走。特别是我知道从北京过的会看到那个我们家的小区，因为我们家住的那个地方刚好去 我就在想，哎，我可以看看师母有没有在底下。你根本看不到，就是这么样一个渺小的人，跟神整个创造的浩瀚的宇宙比起来的时候，完全给忽略不计的。可是神竟然愿意为我们启示圣经，让我们明白，竟然愿意把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交托给我们，竟然愿意在我们犯罪之后他自己道成肉身来为我们死，来挽回我们。这就是这位神他是多么的爱我们。从起初神创造天地，他告诉我们神是多么的爱我们，我们该如何的去回应神的爱呢？其实回应神的爱最基本的就是透过研读圣经，神所启示的圣经，来了解神，明白神对我们的心意。神他创造我们，他愿意按我们按着他的旨意来行，他愿意把自己启示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去明白他是一位怎样的神。神对任其他的受造之物从来就没有做这样的事情，而我们能够真实的了解神的唯一途径就是透过圣经。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必预备，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到底什么叫做耶和华必预备呢？什么是耶和华医治我们的呢？也许你的想法跟圣经里面的教导是不一样的。当我们说耶和华必预备的时候，神已经预备了，那我们该做什么呢？有一次我跟一个年纪蛮大的姊妹在交通的时候，我在跟她说你到底要不要结婚？他说我要啊，可是神会预备。我说你整天躲在房间里面，你不去交往，不出去交往，神怎么预备？他说哎呀，要有信心，反正神会预备。他也不出去交朋友，你这是我们所认为的预备。但这是否是圣经所说的神必预备呢？我们说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这是来自于出埃及记的经文。可是当神在说神是医治你的神的时候，他是在什么情形之下说的？为什么神不先把我医治一下，让我讲完道之后再恢复病态也可以吗？免得我用这个沙哑的声音讲得大家听得不是很清楚，你好像神是医治我们的神，也许跟我们显现中的不一样。神是医治我们的，那为什么我们还有那么多弟兄姐妹在疾病困苦中呢？所以今年在新的一年里面，我就希望从圣经里面跟大家一起来思想这些问题，从神的启示所教导的有关神的属性，有关神的名字，有关神他到底是怎样一位神，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让我们可以对这一位创造我们启示圣经让我们明白的这位神我们有更深入的了解。所以今年我们的主题是事主更深，第二部分是扩张帐幕。因为神给我们的一个心意就是让我们去使万民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我们希望在未来的一年每一个月的第一次讲道，我们会把重点放在认识主的 经文当中，我们一起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有关于神的信息。每个月的第三周有时候会调一下，因为跟邀请讲员有关，我们会谈论主要着重在有关于宣教策略或者宣教方向的教导。每个月的第二、第四，因为我们是邀请外来讲员，或者是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上讲台来讲到的，他们会凭着他们的感动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希望透过这未来一年的时间，我们对神有更全面的认识，我们对神的所交托给我们的使命会有更全面的认识。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神，你不仅创造了我们，你不是把我们创造完之后就扔在那里让我们自生自灭，你乃是创造我们之后，你启示你的话语，你让我们可以按着你的话语来明白你的心意，按着你的话语来知道如何的活出神你的心意，按着你的话语来知道如何的活才是你要你在创造我们的时候所要我们去活的样式。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看到因着人类的败坏，许多原本属于神你所创造的好的都已经变坏了，可是神你并没有抛弃我们，你还是不断的在挽回我们，赎回我们，使我们可以回到神你的面前。你更是赐下耶稣基督，让我们可以重新回到主你的面前。我们为着神你的这一份大爱，我们愿意回应你的爱，我们愿意更加明白神你的心意，也愿意按照神你的吩咐去使万民做主你的门徒。我们求神你来保守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当中，让我们可以不仅在我们本教会里面来荣耀神灵的名，我们更是愿意走出去到神灵要让我们去的地方，去使那里的人听到福音。我们求神灵来保守我们的教会，继续的来祝福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